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的忍耐就是神以美善对待那些犯罪作恶的人，不给他们及时的惩罚和报应。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诗篇145:8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我们喜爱神的属性，因为这些属性能够给予我们极大的安慰和确据。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神其他的属性，诸如神的公义等，因为这是同样重要的。神极有忍耐，他等待我们去选择爱他，顺服他。然而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终会停止的。到底神的忍耐是怎样的呢？圣经又是怎样描写和介绍神的忍耐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忍耐这个主题，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道中。大部分人都是听了福音很多次以后，才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来源听到同样的信息，就是福音的信息，可能是从家人的口里，或者在教会里，或者从朋友那儿认识到福音。有些人透过收音机的广播，或是看电视，或者是读书刊杂志认识到福音。在你听的时候，你内心晓得这是真理，这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只可惜你虽然知道这是真理，却始终保持着自己旧有的生活方式，一点没有做出任何改变。虽然你觉得自己应该有所转变，但实际上你却没有采取行动，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多少时候你会觉得很空虚，很孤单，觉得失意，觉得自己是污秽不义不洁的，甚至是觉得绝望无助。但是你却依然顾我的继续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继续你所习惯的一切，不曾做出任何改变。也许你会问，一个人怎么能够这样呢？神将会怎么样对待这些人呢？既然这些人认识了真理，认识了神，却又迟迟不肯做出回应，神为什么不除灭他们呢？神为什么依旧容忍着人，任由他叛逆和刻意犯罪呢？今天我们就要思想神的忍耐这个信息。我们已经用了很多次节目时间思想忍耐这个题目，讲到很多关于忍耐的真理。我们指出忍耐的必须，因为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来到，而神的时间才是最好的，最有智慧，最合适的。然而神自己的忍耐又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要从圣经里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看看神的忍耐到底是怎么样的。神可以容忍多长久呢？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我们首先要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这里讲到很多听过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的人，他们虽然清楚知道耶稣要再来，但却无动于衷，因为他们觉得经常听，但始终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影。主再来的信息是不断的传讲，可是主再来的蛛丝马迹却一点也看不见。因此他们的结论就是，哎呀，这不过是说说而已， 耶稣根本是不会再来的，如果他要再来，他早就再来了。所以他们就忽视了耶稣的再来以及有关主再来的一切真理，像耶稣的审判和将来的刑罚等等。彼得写信警告他们不要心存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是错的。好，我们现在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三到九节。彼得后书三章三到九节，这里的经文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过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第三章三到九节，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去说明为什么神一直容忍着世人不断的叛逆顶撞他，而依然不作声，或者不及时惩罚他们。首先我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因为忍耐是神的属性。所谓神的属性，就是神的性情，其实就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之所以如此行，或者说有这样的作为，有这样的表现，这是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属性。神乐意主动的这么做，神乐意去忍耐人，包容人，等待人。比方说在旧约圣经里，希伯来文的忍耐就包含了不轻易发怒的意思，这等同新约的忍耐这一个词儿的意思。在旧约圣经里，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看见神不轻易发怒这个词句的出现，来形容神的忍耐。到底神的忍耐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何谓神的忍耐呢？原来神的忍耐就是指神对那些长期犯罪叛逆他的人不立刻惩罚的一种恩典。我再说，所谓神的忍耐，就是指神对那些长期犯罪和叛逆他的人不立刻给予惩罚的一种恩典。只是很多时候人会误解了神的忍耐和宽容。很多人说呢，神是慈爱的，神是良善的，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这些属性全都充满在神向着人所显出的态度上。正因为神是如此的温柔和宽容，那矛盾就来了。到底像这样的一位神，为什么又是蛮有公义、公平、圣洁，会发怒、会审判人的呢？那就说，同一位神，怎么能同时是温柔、慈爱、良善、怜悯、充满恩惠的，但又同时是公义、圣洁、嫉恶如仇，并且必定要施行审判、降下愤怒的呢？所以有些人之所以不信耶稣，因为他们不能调和，不能明白为什么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情，觉得这里头充满矛盾，充满冲突，所以他不信。其实我们无法全然了解神，除非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把他接受到我们心中，让他作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心灵的眼睛才会看见，我们才心里会茅塞顿开。因为圣灵帮助我们，神的事是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我们才能真正领会属神的奥秘，圣经的真理。圣经指出，当我们接受圣灵到我们心中，我们才可以明白属灵的事，属灵的奥秘，才能够明白同一位神，他却是可以充满温柔、慈爱、怜悯、良善和体恤，同时又是完全圣洁、公义，有审判人的威严，绝对要惩罚不信的人的。神可以一方面不轻易发怒，却又可以是很快的审判和除灭那作恶多端的人的。我所要指出的就是呢，神虽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或者说性情， 但其实其中并没有冲突和矛盾。神只有一位，他并不是自我矛盾，他的表现正如圣经所描述的一样，是公义、圣洁、公平，是对罪的威严，是怜悯人、良善、温柔、忍耐、慈爱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一旦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明白到耶稣基督的代赎，他怎么样以无罪之身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替罪人死。神将他对罪人的一切愤怒和咒诅全都加在那替我们代死的耶稣基督身上，让他为我们担当了。耶稣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受苦钉十字架的意义就在于代赎这个词儿所包含的。神为了拯救我们，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替我们承受我们当受的刑罚、咒诅和痛苦。在十字架上，神毫不留情地对待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这是因为耶稣站在你我的地位上代替我们受刑罚，甚至神掩面不看他，以至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痛苦地呼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与父神原是唯一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从来没有分离，但因为担当世人的罪，甚至连神也掩面不看他，离弃他。因为神所看的乃是满身罪污的罪人，是可咒诅的，是要承受死亡的刑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默默地忍受父神的刑罚和咒诅，是为了代替我们，担当我们应当承受的罪，好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美善。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请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罗马书第二章四节五节，保罗在这里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这两节经文把神那两组截然不同的属性都概括在一起。保罗说，你们看，神是多么的恩慈，多么的宽容，多么的忍耐，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渴望看见我们得救，其实就是给我们机会悔改。神待我们这么好，就是要我们明白他的大爱，从而相信接受他。然而保罗也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恩情，任凭神怎么样待我们好，我们也不领情，不肯悔改的话，其实我们的刚硬叛逆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招来神将来的审判和定罪。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神的心意，神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都享受他的慈爱、美善和恩典，所以神一直忍耐，一直给我们很多机会，一直等待我们。人如果觉悟到、领受到神的大爱和心意，他就应该赶快相信接受这救恩，不要等到神愤怒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才说我要信，常常太迟了。当趁着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经文这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这讲到挪亚的时代，就是创世纪所记载神以洪水灭地的那个时代。神在那个时代宽容人的过犯，忍耐当时的人，给他们很多时间、很多机会悔改。神一直耐心地等。神的恩慈是要领人悔改，给人相信他，存敬畏的心就可以避免灾难的机会。只可惜当时的人不懂得珍惜，以至于当洪水来到的时候，全世界只有八个人得救。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经文又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里讲出了神之所以忍耐宽容那些犯罪作恶顶撞他的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神不愿意看见有人失丧和沉沦，神的心意乃是希望人人都悔改，人人都能得着他的拯救和福气。对于属神的人，神的忍耐一样是多的，因为神不希望我们落在他的管教中受苦，神不希望我们有一天因为顽梗而走在不该走的路上自招灾祸。弟兄姐妹，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审判人惩罚人的，但同时又是满有慈爱良善仁爱恩典和忍耐的。但我们要留意，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终有一天神对人不再施恩，以威严的公义，以他绝对的圣洁审判刑罚人，那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可怕的。今天很多人不把这些话摆在心中，不敬畏神，任意攻击教会，耻笑信耶稣的人，也不信圣经，不信圣经里的话，似乎神并不追究，并没有理会，而他们好像觉得神没有任何反应，好像神不在意。只是我们不要因此自大，以为连神也怕了我。其实神只是宽容忍耐，继续向你施恩，希望你早早悔改。耶稣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一意孤行，我们不理会神的警告，不理会神给我们的劝告，到神审判的日子来到，我们必定逃脱不了。神的忍耐不是没有限度的，神不轻易发怒，他蛮有怜悯，但我们不要做糊涂无知的人。要记得，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时间到了，神不再施恩。终有一天，当神收回他的怜悯，任凭你照着你的意思去行，而你会发现，你活在神的愤怒和审判之下，你为自己积蓄愤怒，因为神不再以忍耐待你，反而给你当得的报应。也许你会说，我认识某某人，他不信耶稣，他作恶多端，但是他并没有受到神的审判和刑罚，似乎神对他特别好，可以纵容他。其实弟兄姐妹，神怎么样待每一个人，神有他的智慧，有他绝对的主权，而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跟人比较，而是严肃地面对自己，不是去在意别人。我们不用理会神怎么样在别人身上所做的事，因为我们不能全然晓得其中的真相。多少时候我们所得的印象不过是肤浅的，是表面的，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动机跟他真实的状况，所以我们不能断然地下判断。然而我们应该相信神是绝对公义的，这位审判全地的主是绝对公义的，他的作为没有不义，他的判断完全正确。神不会拿我们跟别人做比较，神只关心我们对他的态度，对他的反应，我们所存的动机，我们对神的心。至于别人，自有神去审判他，有神对待他，他们要亲自向神交账。我们不能批评神说神不公平，为什么神容忍某个人不容忍我呢？又或者我们跟别人做的是一样的不好的事，但对方好像没有怎么样，他得到神的宽容和开恩，而我却没有。其实神是最公平的，神是绝对不会错的，他怎么样待人自有他的主张，我们根本无话可说，因为主权在神，深渊在神，神知道该怎么样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不同的情况，我们不能单凭表面就断然下结论说怎么样。我们要做的就是赶快悔改，赶快信靠耶稣，伏在神的大能底下，这是最有福气的做法，也是神所喜悦的。刚才我们说过了，神的忍耐就是神以美善对待那些犯罪作恶的人，不给他们及时的惩罚和报应。因此许多人今天作恶，但是神不会明天就收回他的生命气息，因为这是神的忍耐所在。神宽容人，为的是领人悔改。本来神大可以立刻罚他，置他于死地，收回他的生命气息，因为他叛逆神，得罪神。但是神宽容忍耐， 使他恩待人、怜悯人，不立刻给人当得的报应和刑罚。神的忍耐可以延到很长的时间。要知道，当我们犯罪之后，圣灵会指责我们，让我们知罪，知道自己的不是。我们如果够聪明，应该马上到神面前承认罪过，祈求赦免，跟神恢复关系，让这件事情立刻得到适当的解决和处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这么做，而是明明知道我心里存有罪，却不肯承认，或者不愿意面对现实，想尽办法要逃避。不过神没有立刻除灭我们，没有立刻管教我们，叫我们受苦，因为他有恩典和怜悯，他忍耐着等我们，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错，并且向他承认以及悔改，好让这件事情得到完满的解决。可是如果我们一昧刚硬，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一意孤行，神就会有所行动，因为他不要我们一直错下去。那到底神会等多久呢？没有一定的答案，因为我们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是因人而异的。这在乎神的主权，在于神的安排。有时候神会给这个人多一点的时间，但是对那个人要求多一些，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我们都有圣经，我们从圣经中认识真理，我们就应该对所知的真理负责，不能推诿说我不晓得。当圣灵指出我的罪，光照我的心之后，我应该立刻承认和处理，千万不要拖延，不要积压，反而要尽快妥当处理，免得我们招来神的管教。没有人可以确实地告诉我们，从神指示圣灵光照我们有罪到神管教我们之间到底有多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说，神实在是一位蛮有忍耐的神，因为这是他的属性，这是他的性情使然，所以他对我们的忍耐是一厢情愿的，是他乐意这样待我们。但是魔鬼撒旦也会把错误的信息传达给我们，撒旦要我们怎么做呢？就是要我们仗着神的宽容跟忍耐，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纵容自己继续犯罪，活在罪恶中。撒旦就扭曲这个真理，曲解圣经的话，为的是要我们藐视圣灵的感动，不肯尽快的去处理罪恶，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有人问了，什么罪是最严重的？不少人可能回答，那一定是杀人的罪了，因为夺走别人的生命，而生命是最宝贵的，也是神所赐的，所以在一切的罪之上，杀人的罪是最严重的。但是要是神呼召你出来做传道的工作，要你做宣教士，差派你到遥远的地方去服侍他，而你对神说，神啊，我知道你很爱我，你希望我到外边去做宣教士，但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希望能实现我自己的计划，于是你拒绝神的呼召，你不肯踏上神为你选择安排的道路，结果怎么样呢？神会打击你致死吗？不会，神会感动你，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和许多事物来提醒你，感动你，又让你遇到逆境，遇到挫折和失意的事情，让你陷在焦虑和失败中，神依然忍耐着你，只是他透过各种方法提醒你，希望你回心转意，走在神的旨意中。然而神会不会因此就把你接回天家呢？这一点我们不能够有肯定的答案，但有两件事情是我们要注意的。首先就是我们没有权利去论断别人，为什么这个人会遭到意外，为什么他会好端端的就离开世界，或者为什么他患上这样严重的疾病。我们永远不能判断任何人所遭遇的事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永远不能知道某些人他离开世界是出于自然，或者是神击打他，因为他犯了罪所招来的报应。我们只能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不能知道，而且我们也不必去追问，因为永远不会有答案。不过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神的容忍，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过了某段日子，神不再施恩，不再忍耐，他会任凭我们去做自己的事。神的任凭是我们最可怜的事情，我们就积蓄愤怒， 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神对他们是这样的忍耐，领他们经过旷野要进到应许之地迦南。可是当这些蒙救赎的百姓过了红海，经历了神大能的作为，看见无数的神迹之后，竟然在西乃山底下拜金牛犊，而以这只牛犊作为他们的神去敬拜他，神大发烈怒，把他们中间3000人击杀。神不再施恩，不再容忍以色列人的放肆，神再不忍耐他们，反而立刻击杀他们，当下就让他们得到应得的报应和惩罚。今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中，人心所想的尽都是败坏污秽的事情，我们不断地得罪神。弟兄姐妹，神终有一天要收回他的忍耐，要惩罚那些叛逆神的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要自欺，不要做糊涂人。圣经诗篇第145篇提醒我们神的属性，第8节到13节，我们来看诗篇145篇8节到13节。诗人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诗篇145篇8节到13节。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错，神有极大的忍耐，就像诗人所说的，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真是善待万民，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放纵自己，我们不要因此就滥用神的恩惠。我们所得的自由是把自己献上当作义的器具，归给神，为主而活。我们要明白主的心意，要在神依然宽容我们的时候马上回转，好让我们重新得到神的恩典和接纳。今天我们的讲题神的忍耐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神的忍耐是有尽头的，而且我们并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不再有忍耐。如果您还没有接受他，现在就是您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已经信了他，要小心自己不要陷在叛逆的光景中，免得我们招来损失和神的管教。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